鸡蛋别放同个篮子，广告投放也是。全台最大播客托管平台 First Story 的 DAI 动态广告，一笔预算就能投放至数百档属性相符的节目，广告触及极大化，运用 Podcast 的长尾流量提升广告效益，并提供完整结案报告与建议。即刻来信 First Story 投放广告，即享受85折优惠。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
但是我自己是都发现说，我觉得所有朋友在同一个群体里面相处的时候，角色跟外在都还是很像，就是不会说什么国中然后到现在他突然有超大的转变，
因为我会觉得说啊，这就是你就应该要是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通常如果他有超大的转变，他应该不会出现在同学会上。
哦，怎么说，有实际的例子吗？我好像可以理解，
我觉得也许就是他可能不喜欢那个阶段的自己啊，所以他会在下一阶段做很巨大的转变。那这样的同学通常你很难联络上啊。
哦、okay. ，
我觉得这是这样欸，
合理，因为他会把一些他的联络方式都清掉，就是某种程度变相来说是他在试图消去过去的记忆。
对对对，就他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说、我会把这段东西给摧毁掉或是消磨掉。但是他确实是不喜欢他可能以前那个样态，或是他不想承认以前那个样态，那他很难会再跟以前那个时间的朋友联络啊。
我想到一个影片在 YouTube 上面，它是一个国外的媒体叫做 Vice V-I-C-E 他们拍的一个影片，反正就是他们找到一个男生，他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男生，他要回去参加同学会，但他觉得他自己这样回去很丢脸，所以他就聘了一个长得超帅的人然后假扮他回去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就去那边，然后做了一些他以前想做但是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像是什么
弹吉他，然后露腹肌啊、然后到去跟人家攀谈这样子然后原本请他去的那个人就在那个随便一台 RV 上面就是看那个人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超级丢脸的，反正最后也被认出来，然后就一团糟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影片超好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啊对啊对啊，那支影片的目的 它是怎么样，
就
是
一个纪录片啊，就是一个纪录
片、
反正 Vice 那个媒体他就很常在 YouTube 上面 po 一些很莫名其妙的，像是去一些那种俄罗斯的那种卖毒品的犯罪的人家里面跟他聊天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天体影子，他就是会去拍一些这样子的纪录片。那支纪录片就是在拍这件事情，就那个影片超多人看，就代表说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有感，但是不敢去实行。
我觉得一定超有趣啊，
就是很疯啊，就是大家都超级久没见，然后你突然变超帅，像自己琪琪一样，就自己回去参加同学会大家应该也会
不会，因为大家都在网络上看到他了、
对，抱歉，
没错，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应该算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幻想吧。
因为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文章，他就会讲说什么成年之后同学很无聊，就跟你你可能现在薪水很好啊，赚很多钱啊，或你现在生活过得很好，或你练超壮，你变超帅，你身材变超好，又变瘦，然后你会想要回来同学会炫耀这样。
OK，
然后就有些人可能他会觉得他没怎么变，然后他的人生在事业上或是什么事情上也没有达到什么成就，他可能就会觉得来这个同学会他感觉很糟，因为如果这个同学会大家都是来秀的话、所以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影片例子，其实大家回去同学会多少会想要有一点秀的感觉吧。
我觉得一定会，也不是、我觉得那个秀已经不是想要主动去秀，而是你必须被动的是拥有可以拿来谈，就
我们来
谈
拆解一下、你跟你长期见面的朋友你不会想要秀，
还好，
因为你们就是很常相处啊，你在他面前已经算是一个最真诚最赤裸的状态。那今天你要跟一群很久没见的朋友，就你们曾经有过一段紧密的关系、但后来没有了、那其实那跟前女友、前男友的概念有点像，对不对？
类似，有点类似。
那你终究会希望自己在前女友或前男友面前表现是好看的，
你希望被他们看到你的一些改变，
很好的一面，
就是让至少让他们知道说你经过这段时间你不是像原本一样的人，你是有被、你是有被淬炼过的，
我是成长过的。
嗯，
那还有什么心态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剩下的心态就要现场即临机应变的，你不太能问我、我刚刚就讲了，我
你没有
在、我都没有参加过那个、
那我来想一下我的。我其实可是我的心态，干这样好烦哦、喔！又在
讲那个社交
交朋友的事情。
没有，我觉得很好，是你愿意承认这件事情。
好，
其实大家都必须，大家其实都有在脑袋经历过这件事情，那、你不会特别把它拿出来讲。
好，那我来讲我的。
对啊，我先引诱你把它说出来，然后最后再把这件事情拿来当开玩笑用。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跟那种很久没有见的朋友，我都是带着一个很兴奋跟期待的。 对，你要那样讲也可以。嗯，对，我刚刚你们第一个跑出来吃，其实
我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嘴型，然后把它接下去。
但我就是很好奇啊，就是我很想知道说，哎、欸，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或者你现在在干嘛？嗯，就我们以前都是什么13，然后16、17岁的学生。那现在我们都二十几岁了，然后你开始上班，你开始工作，那也许你早就消失在我的社群媒体上，或是你本来就不是一个会很常在社群媒体上展露自己的人。
是的，
那我终于可以见到你嘞，我就很好奇说你现在到底过得怎么样，对吧？我觉得我大多时候是抱这个心态。那你说你要、
啊这个、很正向啊，
你要秀还是要就是展现自己？
所以我觉得我刚刚讲，就我在讲说秀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主动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参加一个同学会，但你主动想说好我今天就要来好好秀一把，这个态度太奇怪了。
哦，对，
可是我觉得那会变成一种防御，就是当有人来确认你有没有东西可以秀的时候，你要有东西可以秀，
大家总
是要，但你不用主动丢出来、啊、
那我觉得这个这个顺序错了。
对，
应该说在这个同学会大家不是想要来秀，而是大家都是在检视对方，就像我刚刚说、哦、我对对方感到好奇，我其实是在检视对方吧。
OK，
我想知道你在干嘛，不管我在不在乎你到底过得好还是不好，但我确实陈凯这个人想要知道那个小美跟阿明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那谁会想要让对方觉得说 哦我是过得不好？
对对对对对。
哦，原来是这样、
啊、我之前有听我们一个老师讲，他是建中的，他就说他之前去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啊，他有一个朋友是在银行当到一个高阶的主管，那他不会在那边跟你讲说他一个月赚多少钱，或说他现在的职位是什么，但是在那个餐会结束的时候，他就说大家没关系，这餐我请就好，然后就很优雅的把卡刷了之后呢，他的司机就把他来载走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被动的秀这样子、
oh, okay.
然后就听说他年薪好像3000多万了、
oh,
就可能旁敲侧击之后，他可能请一些小弟去那个
去旁边
当服务生说，哎、欸，听说那个人是什么、啊、年薪3000多万、
欸、可是我觉得这已经算主动秀了。
这已经算主动秀了吗？
就你主动，哎、欸，你请客，然后你还有司机来接你，这很主动了吧？
对啊，请客算主动啊，
司机来接、
嗯、司机来接也是、
我不知道，
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被动，因为他没办法，他没有办法自己开车。
他没有办法走路回家。
银行少了他不知道怎么办。
没有，因为你看假如说他真的平常都是司机来接，那他今天刻意走路回家，是不是反而就刻意了，
给那个歹徒来了一个好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你表现出一个舒服的态度给大家应该就是好的啦、就不管你今天到底赚多少钱，或是你有没有秀。然后因为我觉得现在听众你们一定都会有要回去参加同学会的时候、
我就真的没有。我怎么一直讲这件事情？那我就没有，高中还有啦，国小国中真的都没有。
我没有就算了。
对啊，我是觉得没有就算了啦，
没有缘分。
对啊，真的没有缘分。
你们说不定会过了超久之后又有人约起来。我觉得这个时代这个很难啦，你要有一个主揪，然后把你们这些老同学们全部揪起来，那个意义在哪里？像我们的阿嬷，对，他前几年都有去参加同学会，他就是国小，好像是国小还国中的同学会，就是很小那种，他们现在都就七八十岁的人了，然后回去参加同学会。
Okay.
那当然很多人都走了嘛，对，那有些人是那个他的伴侣代替来参加，
超酷。
那作为他们来说，我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他们为什么要用那个聚会，因为你到了一个年纪之后，身旁的很多朋友或你熟悉的事物，他一定会慢慢消失嘛，
而且可以社交机会越来越少。
对，所以今天有人他特意去约了说，我们还有这个国小这层关系在，你约这个同学会。我觉得这件事情相对来说超级有价值，
超
级珍贵。
你换一个方向想，你可以跟一群已经认识超过80年的朋友聚在一起吃饭，这已经很荒谬了，你知道吗？
对，但是换过来想，20几岁的我们、然后今天要有一个人他去主揪说，要不要约大家一起吃饭？我觉得这个状况会比较少，可能就几种状况。第一种就是其中有3个人
本来就一直有在联络，
对，本来就比较好，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常一起吃饭，然后突然就说，还是找大家一起来吃个饭。大家要不要一起出去玩一下
？OK，
大家以前也不错啊，
okay.
怎么现在都只剩我们3个？然后大家开始约了，没有了。
啊，你说
没有了，
没有了吗？会不会有一个特别热心的同学，然后他就想说，我想到我国中跟国小的时候跟那些朋友好久都没见面了，然后在录 podcast 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然后想要借由这个平台去跟大家讲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邀我，然后我也不会参加，但是我只想要。就是希望你记得我这样子，
不可能。
有这个，
我刚想到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可能有个朋友他出了一件什么大事，结婚是一个大事嘛？
对，多提一件正向，
对，
正向，正向，
就结婚是一件大事，或是他
生小孩、
选立委， 选立委算正向、啊哦、就是那种
正向、
啊、选立委了，然后想要大家一起来这样、
嗯、我开餐厅
哎、欸、对开餐厅创、个新事业、然后这个新事业是 to C 的，就是对客户端的这样
嗯
那这样就有可能
就邀请大家来这样子
哎、欸、生小孩也是啊，就你刚刚讲对生小孩确实也是
这样，所以你前面都在怀疑我讲生小孩这件事情最后才说这好像可以
没有我讲生小孩是想说哎、欸、对最近身旁好像会有一些这种案例然后觉得哦对
这时候又是一个契机可以把过去的朋友聚在一起、
欸、其实对很多的 家人关系亲戚关系来说其实生小孩也是、欸、因为我听到好多朋友会跟我讲说、欸、他们家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的那个联系变得比较少整个家族的亲戚之间
赶快生几个小孩
对但是生了小孩之后就他们就更有理由大家聚在一起想说、欸、小朋友可以大家带到一起玩啊或是每个人都想去看那个可爱的新的小孩啊、因为小朋友都很可爱嘛
啊，这我不确定
对啊我就觉得哦那其实这些喜事都是让大家重新聚在一起的然后包括一些节庆对啊有些不重要也不是不重要就是有些节庆大家庆祝就是为了找一个理由把大家重新聚在一起
虽然刚刚一直说要讲正向的啦可是你看其实假如说你今天不小心出了车祸啊然后 小腿骨断掉然后你所有的家人啊朋友都去医院看你然后刚好在这个时候你一些不认识的朋友或者是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刚好同时来看然后他们一起在医院遇到了其实这也蛮温馨的、
啊、哦、就你还是持续有在联络的朋友
对啊
然后他们之间是共同朋友然后遇到了、
对啊或者是说你国小的朋友都还不错然后刚好一起来看你然后就你也来看他你也来看他、那我们一起去吃饭好了然后两个人就离开这样子我就想说那个画面也蛮温馨的
没有我刚以为你在讲那个受伤的是说什么有人看到你 IG 发说哦，你那个小腿受伤断掉然后你明明就已经十年没联络了然后突然来医院看你
哦，
这样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吧
我可能要卖你保险吧对而且你脚断掉之后保险可以比较高
我觉得这个超怪但你刚刚讲的确实有可能
对啊我刚刚讲的是说不同的好友在你的病房相遇
这听起来像什么恋爱漫画
之后再一起去吃饭
对
你就被晾在那里你成为他们两个的
的媒人
的界面
对对OK 好
虽然我刚刚一直抱着一个很负面的心态就是我其实懒得没有很特别想要花时间去见那些朋友因为我想到的都是尴尬然后太多的比较太多的做作太多的硬要但其实换个方面想就你可以见到以前讲的超心虚
好我来讲我已经讲太糟了
okay,
OK 就我刚讲说我对这个感到好奇跟兴奋但我觉得我少讲了一个点
到底在兴奋什么
我觉得我要再解释了就我觉得那个好奇跟兴奋并不是说哦，我单纯想要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因为光对这个事情感到兴奋很奇怪嘛然后我的好奇跟兴奋讲说这个是一段缘分重新牵起来那你就会有一个新的机遇
你就会觉得很兴奋吗
会啊我很期待就是我这该怎么讲就是假如说我们都不再联络了或是陈正伟你一直在拒绝每一个邀你去同学会的朋友你一直拒绝那等于说你把这段的机缘对我来说啊你会把这段的机缘都推在门外
抱歉我要插一下话我没有一直拒绝
因为根本没人邀你
没人邀我what the fuck 我没有一直拒绝我拒绝一两次但是我没有一直拒绝
OK 好那你可能就是拒绝到最重要的那一两次
那
好这不是重点
OK
重点就是说我感到期待跟兴奋跟好奇的那件事是说会不会大家再有更多的交流透过这一次或是可以遇到新的事情跟产生一些新的怎么样新的机遇了我觉得就这样机缘啦就是机遇机缘啦
我觉得我现在也差不多到了那个年纪是发现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了这件事情就以前人家会说你朋友不用太多就一两个
对啊对啊
因为从越来越大之后发现身边的知心的朋友越来越少这样子我现在体感在感觉到这件事情
那
当你花很多时间在工作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你社交这件事情会被慢慢的放弃掉你开始没有跟朋友没有时间跟朋友去唱 KTV 去跑山去吃火锅之类的因为这些事情就他被你视作娱乐 的这个部分他一定会先被砍掉所以当你社交慢慢减少之后我现在体感到朋友在变少这件事情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那些剩下的知心朋友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会变成你的知心朋友
就是工作伙伴
我想的也是
也不一定啦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说什么就觉得说啊朋友越来越少或是认识人越来越少这种体悟但我会有一种感觉是我可能会放更多的那种关系的依赖在自己的伴侣身上
No.
就比起以前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是在友情或是朋友身上，
嗯，
就觉得啊那很重要。但是一直到了现在，你会发现说，因为就像你讲，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忙，
嗯，
但是你必须得拨时间给伴侣，
嗯，嗯，
但你不一定要拨时间给朋友，
嗯，是啊。
所以变成说，你跟伴侣相处的时间，你会比朋友还长。所以很多时候会有更多的依赖，或是你觉得最懂你、最了解你那个人，他会是伴侣。
我觉得这也是相辅相成的啦。就是你当你一直依赖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更了解你，那你就会想要去更靠近，或者是说更去珍惜那个最了解你的那个人。
哦，
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因为你现在不需要一群酒肉朋友来跟你在那边瞎扯。我觉得你现在更多时候需要的对话是一个很深层的，或者是说很放松的，你完全不用去戒备，或者是说去胡思乱想说这个人对我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没有时间了，我只想要很直接的，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不会去再顾忌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伴侣跟知心朋友就是可以满足这些条件的一个对象。
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回想，就是我觉得我毕业了出了社会之后，其实我的各种社交活动然后聚会其实还是有，而且不少，而且我觉得比大学的时候还多。
Okay.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可能还在一个比较中二的时期吧，
嗯，
就觉得哦，我要好好努力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不要花很多时间去浪费，嗯。但后来就是发现说，交朋友啊，然后跟很多人的相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有趣，
是啊，
对吧，啊？然后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成长跟交换资讯的过程。
嗯，
那到了现在，在我去到一个局，我会觉得很舒服的时候，都是可能我们真的像你刚刚讲，我们进行很深度的对谈，然后我们讨论了很多对现阶段来说重要的事情。我们现阶段23岁、24岁，可能刚从大学毕业，那工作跟事业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当你可以遇到这样的朋友，然后你们可以共同去分享，欸，你们现在在做的状况，或是你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就有点类似你回到高中时期，然后去大谈你未来梦想那种感觉。你现在回想一下，所有人回想一下，你高中最好那个朋友，你跟他谈的内容会是哪些？嗯，
不知道 A 片吧？
太没有朋友
了，太直接了吧？
对，
嗯，
太
谈，嗯，A 片是最糟的朋友在跟你聊 A 片，
所有朋友都可以跟你聊 A 片，所有真的所有，
真的是聊未来大事。
对啊，应该都是吧，
嗯？
你回到高中时期，你学生时代很单纯的时候，谈的应该就是感情跟未来的事情吧？
对啊，还有自己的心理状况。
对啊，所以对，但，那移到现在，我觉得也一样，欸，
是啊，是啊，
就是谈感情，然后跟你未来规划、未来计划的那些人就是啊，嗯，所以你不会在一个纯粹瞎聊闲谈的地方感到愉快。
嗯，
你现在还会有这种局吗？你还会遇到纯粹瞎聊闲谈的局吗？如果你都没有在社交的话，我觉得你不会遇到。
好，是会有那种非常非常放松聊天的局，就三五好友喝酒啊，
嗯，
那种有时候就是在瞎聊，可是我觉得那种瞎聊就是为了瞎聊，它是为了瞎聊的瞎聊，而不是为了社交的瞎聊。我觉得那种在心态上会有一些差异。就如果说你今天是为了跟一群不同的人要社交，然后你开始瞎聊，那你那个会心理状况很糟，因为你会设想太多的东西，而且你要设计你的瞎聊，哦，可是当你跟一群就是本来就蛮熟的朋友去喝喝酒，然后你就讲一些你完全不经大脑思考，然后你不怕被人家诟病的话，因为你们自己已经知道互相的底线在哪里，那我就随意讲这些话，然后输出一些心里的东西。我觉得那种完全没有压力的谈话，这种状况还蛮开心的。
但假如说我今天去到一个新的局，然后我要去认识新的朋友，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能量很高，欸，当然也很消耗，但是我觉得它是会让我感到兴奋跟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啦，我觉得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比较偏消耗了。我自己必须说，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了。就是我是那种，我今天这个场合我必须要去做那个消耗的时候，我会就是去给他消耗的人。
我有朋友跟我讲过说，他如果可以，他宁愿不要再交新朋友。
哦，我这个我觉得，
就如果你真的要选，欸，就假如说今天你只有这两种选择，嗯，就你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要每天都认识一个新的人，然后跟未来你就不需要再做更多的社交，你还是过得很开心。
我觉得必须要选择交新的朋友。
OK，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大家太小看自己或者是人的个性的变动这件事情。
哦，哇塞，这题回答太好了吧。
对啊，就是假如说你现在就只有四个好朋友，然后你未来就只有这四个好朋友，那假如说其中一个人开始吸毒呢，或者是你
加入他，
或者是你开始吸毒呢，这样，嗯，那你就心境就会改变啊，那你的状态就会改变啊。虽然一直交朋友这件事情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的人生一直保持着一个变动性是一件健康的事情。我可以提我的想法，就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蛮不善于，也不是不善于，就不太喜欢去特别去硬要社交，人跟陈凯做一个相比的话，可是就算是我这种人，我还是 就是坚信去交新朋友这件事情的好处是什么，它就是保持着一个变动性，跟你保持你大脑的灵活性。
那坏处呢？
坏处就是很累很消耗啊，而且你在这个消耗的过程中，我觉得那个心态会有一点点脆弱，因为你很怕，你不知道这个新朋友的底线是什么，你不知道这个新朋友的个性是什么，所以你一不小心触怒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懊恼，就是我不是故意的，但我又却让这件事情搞砸了。可是你跟你知心好朋友就比较不会犯这种事情啊，你只要不要太白目的话。
哦，我理解了，
就我觉得那种小小的摩擦是会让你心很累的。
所以其实在交新朋友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它是有风险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它可能会伤害到自己。
嗯，就除了有风险之外，他就是像我又会觉得说这样子的这个收益是没有必要的，就是我多一个新朋友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我刚讲的好处是朋友一直慢慢的有在变多，这件事情是增加了你那个社交的弹性，这件事情才是重要。但是你多一个朋友这件事情本身看起来其实是没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就是对比于说你需要对这件事情所付出的耗损之类的。
那我懂了，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在交新朋友感到开心，并不是觉得说哦好开心我今天朋友加一，因为这件事情太诡异了，我觉得没有人会这样想。我觉得那个开心都是来自于就像你刚刚讲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滋润你生活的一块，它是你生活的一个意外。
嗯，
就你对吧，因为你认识一个全新陌生的人，那的确就是你生命中的一个意外啊。
是啊，
它不是你这 routine 的可能好几年之中出现的一个状况。
嗯，
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人，然后你们开始有，因为他可能开始会有一段新的机遇，但你也可能不会有任何改变，通常是不会有任何改变。
嗯，
就你多认识了这个人。好，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你今天跟你的朋友们出去吃饭，然后他带了他的伴侣来，那你们可能会聊讲到几句话，可以稍微认识一下。但基本上这个人没什么意外的话，他就是消失在你的生命里，缘分可能就到那里而已。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被确认的。
怎么说？
就像是为什么我之前提到我在国外的时候比较善于去跟别人伸出那个友谊的橄榄枝，
哦，因为你觉得没有人认识
你，我们不可能会再见面的。
对对对，
就是我不会去跟一个人谈话之后去担心我在未来，然后发一个限动说我在吃什么什么餐厅的时候，他再回我限动说不揪，就这种事情，我是我觉得这个风险是不会发生的
啊。我刚刚就想讲这件事，我都觉得说大家有点担心太多这种状况在上面。
可是我真的很担心，
可是
就不要再回不揪了好吗？就不揪的理由就是没有要揪你，就这件事情大家已经知道，但我还必须在这边重新再强调。
好，那我们就以不揪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大家都有遇过。
嗯，
可是当你可能过了大学阶段，或是你其实年纪一直在渐长渐长的时候，这种人就是
会
消失啊，他会消失在你的生命之中
啊。是啊，
一直在说不揪的那些人，他后来就会自己一个人。
嗯，
没有人喜欢这种人啊。不揪他只能有两种状况，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讲那种，就是他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来跟你说不揪；另外一种就是你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很无聊。他很无聊，
就你 po 了个限动说在大便的时候看漫画真的超爽的，
然
后
会
你说
不
揪，敢去死啊！这种人应该不是知心好友吧？
就是我觉得大家担心太多，说什么哦，你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很小，大家都会认识。
嗯，
首先你就不要做一些很过分的事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必须解释，我没有要做很过分的事情，我是怕别人来对我做很过分的事情，就像是跟我说不揪。
OK，
就是我怕说我今天伸出了这个，因为我对你完全一概不知，我不知道你会对我做出什么可怕的举动
哦，
所以我今天伸出了这个要跟你
友谊的橄榄枝，
友谊的橄榄枝，然后你开始跟我变好朋友之后，我们开始建立了一层关系之后，我才发现说哇，你是一个完全的社交病态狂魔
哦！你会觉得他太疯狂了，
对，你可能会对我做出一些非常逾矩的事情，像是我在我的限动按爱心之类的这种就极致变态狂魔的这种骚扰行为。
OK OK，
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意识到，我没有办法预料到。
哎，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担忧啊？
没有，开玩笑，太夸张了。
对对对对，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你有遇过类似的状况吗？
多少有啊，可是是过去，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太会伸出社交橄榄枝，那就是因为我已经有 PTSD 了。
对，我刚刚就在想，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就代表说我应该没有什么遇到这种情况。那代表说你会想到这种事，一定是因为你有遇到这种情况啊。
我现在没有办法想出一个太正确的举例，但是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参加的是社联会。
哦，是
社团联合会，
uh-huh.
然后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必须要冠上附中福少团
哦
的这个名字，因为我们才可以跟福伦社有一些合作，然后就可以拿到他们赞助的一些钱。那也因此，我们必须要去参加一大堆福伦社的活动。那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变成一个很酷的人，那我觉得福少团听起来超逊的。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其他学校的服操团也都超逊的，就是谁会上了高中不去选择热音社、吉他社、热舞社，去选择服操团 ？I'm like what the fuck？ 那所以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也跟我以前那个我已经切割，那个时候是嬉皮英伦风的，我现在是矽谷工程师，我已经跟他是已经不同的人。但是我以我过去的我来做例子，所以我就去那边，然后大家都会互相的，可能他可能会分组，然后做一些像是表演课程之类的东西，他可能要做你做一些肢体，然后借此去跟别人去做一些社交。
啊，我懂，我懂，我懂。
干，你知道那时候对我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吗？而且我又是副主席，所以我必须做出一个榜样。去参加这种弱智活动，那大家才会跟着我一起参加，然后才到了一个指定的人数，然后那些舞伦社的那些阿伯阿姨才给我们钱。
差题差题，这都是高中时期的微微想
的。我们根本就是济南，我们根本就是 Sugar Baby， 好不好？讲济南有点难听 ，We're like Sugar Baby， 我们就在满足他们想要照顾这些青少年的一个欲望。
哦，对了。
对啊，
然后
那是高中的时候，我想了，那个时候是谁，我已经不认识他。然后到那种社交活动，大家就开始互相自我介绍啊，哦，我是什么什么高中的谁谁谁，我的兴趣是什么 ？I'm like what the fuck， 我不在意。然后最后大家就开始在交换 Line 啊，交换 IG 这样子。
哦，对，
我 Line 写假的，因为我不想认识你们。大概是这样子。
好，
然后我写假的是最后几次的，所以刚开始几次会写真的，但他们可能就会说：“哎，我们今天第三组啊，第三组创一个群组啊，然后
约吃饭，
约吃饭啊。”我想说，我根本就不想跟你们吃饭啊。那慢慢后续我就会说：“哎，我没有在用 Line。”
你这样讲
荒谬的例子，
我突然想有一件事情。我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学生会的，那我们说叫班联会，那我们要做自己的名片。做名片意味着什么呢？你一定要去发。高中的班联会很常会办各种茶会，茶会就是一个。没有事情然后要找事做的活动，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活动。
对对对，
嗯，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些很大型的那种美宣，然后学舞，然后做表演，然后大家会来现场就吃吃喝喝，然后交换名片，打公关，认识朋友。这个大家对高中如果还有点印象的话，对对，打公关这三个字有点概念吧。
嗯嗯嗯。
哦，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痛苦，我超级痛苦，因为我完全想不到这件事情的目的。对高中时期的我来说，我对这件事情很困惑，困惑到我完全不想要在那个时刻去交朋友。对，因为我觉得我交朋友这个状态是慢慢到大学之后才培养起来的。高中时期，干，我真的也是觉得这种事情超智障，为什么打公关，为什么要参加茶会，我觉得好讨厌哦，就完全无法理解。哦，
啊，你现在才理解？
我现在想，
你现在才
懂？我现在懂了，我现在完全懂了。
因为我觉得高中是我们某种时候算是某种状态来说是心态最脆弱或者最敏感的一个时候。
对。
所以当你跟自己价值观有一点落差的人相处的时候，而且大家的那个社交能力又不是那么强，所以很容易展现出百分之百的自己。
而且高中很奇怪，就是又有些人就是高中时期社交能力就很强，他们就很诡异，然后我不知道，
那个我觉得不叫做社交能力很强，
那
是你精力旺盛而已。
OK， 好，
精力旺盛无处宣发。
其实我觉得高中时期你只要精力旺盛，通常都应该都可以过得没有 太不好了。
就你自己会觉得没有太不好，但是其他人都觉得可以跟你就敬而远之。
因为我高中时期参加任何活动，我真的觉得大家都智障，就觉得哦好痛苦，然后离开。
没有社联会还好了，热音社也还好，那个大家。
对啊，我是说就是外面的，当然我在我自己学校，我过得很开心嘛。但我跟其他学校合作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蛮痛苦。
是啊，是啊，是啊。
我知道了，因为我们刚讲那种状况，都是我们被迫丢到一个很大的群体里面，共同做交流，
所以硬要社交啊。
对，那个就很尬啊。但是如果我今天是我被丢到一个群体里面，然后我们拆分成一个小的群体，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活动完成嘛。那我只有跟身旁两个朋友，两个新的陌生人，那我们当然就好好相处。那我觉得在那个状况下，大家的 sense 跟逻辑还有理性都是正常的，你不需要很 hyper 的去面对一大群人，然后就哦吼 yeah
是啊
米奇这种白痴状况。那我觉得到大学我一开始比较喜欢交朋友，是因为我可以不用硬去参加这种奇怪的活动，我们可以在一种自由选择的状况下，
民主的状况下，
对，去认识那些人。超可怕的。
对啊，我刚讲那个高中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社交是被人家操控的。
对，我刚你这样讲起来这超不民主的。
对啊，像是我刚刚提的那种社交活动，最后的状况是大家会在后面贴一张纸，然后每个人拿笔在别人的背上写下我对你这个人的看法。
哦，
在我们的认识一个半小时之后，
我知道
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然后大家都在我的背上写什么，你的话看起来不多，什么加油哦，什么试着多把话讲出来，然后就把我当成一个就是没有社交能力的人。
哦，真的假的？
然后我们最后几个社联会人就一起看我这样子，然后他们笑烂，就笑到疯掉这样子。
哦，天
哪！而且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打扮有点像一个
鸡皮
智障，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在高中的时候是留很短很短的那种妹妹头。
哦，对 对, 对，
然后又戴着一个圆眼镜，
梨泰院头，
然后那个扣子又很喜欢扣到最上面，因为我觉得那样很潮。但殊不知对很多人来说，那像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脑瘫的人。
跟你刚刚讲那个造型，
脑逼。
高中时期确实很多人喜欢这样，
就蛮潮的，
会喜欢把那个扣子扣满。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但是我那时候留着很短的妹妹头，
梨泰院头。
对，有点像梨泰院头，
其实蛮潮的、
啊，很潮啊。
你跳了好几年的那个，
但是有些人就看不懂。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刚说的那个重点在于说，我们无法去自由决定自己的社交。我觉得当你如果你可以决定自由决定社交的话，你不会对任何事感到痛苦啊。
是啊，
你不想社交你就滚、
啊啊。对啊，对啊，所以你就在一个没有压力，然后没有强迫的这个状况下去做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那那个心态就比较健康一点，我觉得。
对，这样会健康很多。之前极速讲到说去参加什么行销的那种讲座、激励讲座，然后他们就会希望你跟旁边人有互动，就说：“你们要击掌或什么。”
真的是别闹了，
这个很邪教吧？这个很
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最终看来还是就是他们的社交是有目的性的，是有目的性，他们必须去认识这些人，他们必须认识某个公司的主管，就像那个王国与王国之间的联姻一样。
好，但是我觉得会有比较好的方法。
嗯，
就来说，我们今天到一个新的场合。那大家必须要认识彼此，就以商业的场合来说好了。
嗯，
那他不是那么严肃，他比较轻松。那我们就说好，那每个人现在都要来自我介绍。那我们自我介绍，他可能就会写出就是七个题目，然后大家就照那个题目去回答。那这个你用想的也会觉得有点尴尬，但其实实际上做起来，如果那个七个题目设定的还不错的话，其实是一个蛮舒服的，
其实蛮轻松的。
对，相对来说，
引导性，
没错没错没错，你不用从零开始自己想，给出了一个固定的规格。
嗯，
然后大家照那个来做，感觉就会比较轻松。但你也不需要很强迫，就是什么哦，你一定要跟别人击掌啊，哦，你要表现得很开心啊。
我觉得这个自我介绍方法很好，
嗯，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觉得这样会很舒服，但是这个可以用的场合太少了，除非你今天是你举办一个活动。
嗯，我举办一个自我介绍大会，
用标准鸟，我们办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我们召集来十个人，然后我们是想要召集不同的创作者，然后大家认识交流一下嘛，喝喝酒聊聊天。
OK，
那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活动，我们设计七个题目，
嗯，
然后题目可能有些是认真的，有些是比较搞笑的，
嗯，
然后大家就自我介绍一圈。那我觉得那个刚开始可能前两个介绍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尴尬，对，那没关系啊，就可能就由我们两个来当那个打头阵这样，
嗯，
然后后面
可是第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陈政委的地方是哪里？
哎、这个很好。
第二题是为什么？
第三题是为什么不？
其他地方呢？
总会有吧？
大概是这样
子。啊，这样就应该蛮轻松的吧？
超不轻松的，压力超大的。然后他在写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一直看，然后跟他说：“你不要有压力啊。”
没有，你就在写的时候看一看，然后说：“有些题目是陷阱题啊。”
压力超大，
大家自己要注意一下。
嗯，后面门已经锁起来了。
对啊，老师都讲过。哦，好啦，
拜托不要办这种活动，
真的不行哎，不行吗？有点想办。
嗯，但是我是不会出席的。
不行啦，一定要到啦。
放一个我的一个家人在那边。
小聊一下这题好不好？有没有机会办这种实体活动？少人的，
目的性是什么？
就是。目的性什么？我觉得就大家创造一个交友平台啊，
我们办一个读书会啊。
哦，办读书会，
标准鸟生活一到十级读书会，
不是以我
一个人上来分享你的心得。
哦，你说靠背、
啊，然后我在下面拿着一个鞭子，他讲错我就鞭他这样子。
你根本自己也不记得，好不好？我觉得读书会不好，因为读书会太难有一个长期的持续了。
OK。
对，但如果今天是酒会、
哦、
大家不需要准备，因为假如说有些人很负责任啊，我今天这个章节我就是没念完啊，我今天可能就不想到、我可能就请假了。但如果今天就个酒会，可能两个月办一次，那大家就来这边喝喝酒聊聊天啊，互相交一下朋友。
OK，
你觉得有机会吗？你觉得我们可以因为什么样的目的性办这种活动？
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那种瞎鸡巴乱聊社交。
那如果今天
大家又喝的稀巴乱醉的，
听起来蛮爽的。
蛮爽的。
我们要怎么办线下活动？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不知道我觉得在线上讨论如何办线下活动是一个很不尊重观众、听众还有我那个的一个举动。嗯，对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你不要乱讲啊，期待屁啊，
我还没接下一个 punchline 啊、
哦、
期待五十年吧。
我们去摆摊啦，摆摊算线下活动嘛，
所以我们可以参加那个啊草率季啊，哎、
欸、
卖我的原味内裤。
看这一定留哎、欸，这段一定留，
拜托不要留，
这段绝对留下来、
嗯，太糟糕。哎、欸，我是开玩笑的，大家冷静一点。
对啊，
各位大叔，各位在 PPT 上面装成十二岁小女生的大叔们，请你们冷静一点。
好啦，这集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应该休了。
这一集就是胡瞎瞎鸡巴乱聊的最终极展现呢、啊。
哎、欸，真的、欸，没有任何内容跟主题。
嗯，无所谓了，偶尔来一次啊，
确实，
可能前面要放个金鱼之类的。
好，哎、欸，那我们要来念听众留言了。
嗯，可以、啊。
我忘记还有听众，
唯一有意义的事情。
好啦，那我们就从这个抖内的留言开始。
OK，
对 ，always 要从抖内的开始。好咳咳，那我开始第一个留言喽。
来吧。
好，第一个留言这个人叫做香菇老师。
嘿，
他说我是大伟伟一轮的北艺美术系学姐。
嘿，
等于说大伟伟十二岁。
嗯，
目前是高中美术老师，不论是在美术班示范炭笔高像，或是在普通班操作电烧皮雕，都疯狂听标准鸟生活。
嗯，
真的很赞，也超有共鸣。
哎、欸，
一个香菇的 emoji，
太好了，谢谢。
所以你在上课的时候
带着 AirPods， 对啊，然后电雕皮电烧皮雕的时候，不小心烧到学生的手臂的皮肤还不自知，
好酷哦！谢谢你，谢谢你，很屌哎、欸，很帅哎、欸，
好特别哦。
对啊，大你十二岁，
嗯，
然后也是北艺的，然后在听我们的 Podcast，
学姐好，
哦、这感觉好奇妙、哦，
学姐好。嗯、
有种好，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嗯，
奇妙，奇妙，奇妙，超酷，
有种时间暂停的感觉。没有，我开玩笑的，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好啦，那再来 First Story 的留言，这个留言的人他就说下、
嗯，
他说我觉得不要跟我谈你要给我这些钱，而是我们把合作这个东西做出来的成本就是这样，真的讲的超好的。在生活中，只要牵扯到跟钱有关的事，就会特别难开口，因为不想要别人觉得我很斤斤计较，只在乎钱。但这明明也是在完成这件事的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啊，材料费、手工费、运费等等、嗯。希望之后大家都能懂这个道理。最近花了很多时间在补钓虾场集数，刚好听完十集了，之后也会继续慢慢补完，真的非常喜欢你们。
哦耶，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创作者应该很有共鸣，
对，他自己应该也是创作者。
嗯，各位甲方啊，各位甲方啊，好好思考一下，
还有创作者自己变成甲方的时候、嗯、你也好好思考一下，
对，不要下地狱、啊、
要从自己开始做起，这个世界才会改变，
没错、啊、
好，再来 Apple Podcast 留言，他说被 IG Reels 吸引来的，他说他就是那个奇怪的舞蹈系朋友
啊，
诶、欸欸，等一下，你是哪一个？
你再密我们一次好了。
等一下，本来没有听 podcast 习惯，但在 IG 上看到 Real 直接打开那个长灰尘的紫色 app， 标准鸟生活直接成为第一个被我收藏的 podcast。
OK，
后来本想推坑我妹一起来听，结果发现那 Real 不见了，直接哭。但我还是强迫她打开 podcast， 把标准鸟生活收藏起来，即使这个举动让她根本以为这是邪教。
没有，是因为最近太多人来密我们的 IG， 然后跟我们说他们想要分享那个影片，但那个影片是不是不见了？真的太多，所以我们不确定你讲的是哪一个。
对，
你可能可以传一些你在跳舞的照片来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舞蹈系的。
哦，原来这个没有，我以为他说那个奇怪舞蹈系的朋友是你之前有一集讲说你看到你在饭厅看到有个女生把自己折起来然后走出去，
可能就是那一位吧。最好是有那么巧啊，
但应该不是啊，听起来应该不是。哎、欸，谢谢你，我觉得愿意帮我们推荐的人都很感动。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但不要推得太激烈了，
嗯，
要怕有时候造成反效果。
一个推一个就有两倍的效果。
OK， 好，那下一个留言，
台湾都推一次就有2300万个人。
好，谢谢你，
继续讲吧。
好，下一个留言是说声音好好听，好喜欢澄清的写意会美塞柔柔。
到底在讲什么？
我不太懂哎。然后他说。我是在 IG 看到艺术大学的人太怪小那篇入坑的、嗯、觉得超级好笑，加上你们的声音很好听，直接跑来 Apple Podcast 听完完整版。那篇被消失很难过耶，这能算是一种标准鸟生活的一部分吗？还是鸟过头了？然后他传了很多像是那个叫什么，
有人在跳舞，
对，那个火柴人跳舞的图腾、
嗯、
热舞小人给你们加油打气
耶、yeah, 谢谢，我整个人都好了。超开心的。
这也太酷了。
那个很好笑。那个蛮好笑的。
对吧、啊、诶、欸、这个蛮好笑的。大家可以自己来 Apple Podcast 下面留言看到这些小人。
嘿嘿嘿。
好，虽然我不太懂澄清的写意会美塞柔柔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啊，好多人都是因为那只 Reels 来的哦、真的觉得好可惜。
对啊，如果那只 Reels 还在的话，我们现在已经 IG 百万订阅了，
所以也没有了。好，下一个留言，他叫好 You。
OK，
听完第九集，对于本身就爱跑步的我非常认同，跑步 CP 值超高。听完这集也才知道，原来 Kai 有去马祖当兵，刚好我目前在马祖当兵，在马祖跑步那个上上下下虽然累但真的超爽，计划返台假回去又来跑南竿一圈了，喜欢听你们 podcast， 100分100分
耶、
欸、
醋，
你是自愿意的还是替代意啊？
你说搞不好跟你同、
就是我他说他现在在当啊，所以如果他是就是义务役就跟我一样四个月的话，那你就是我的学弟啊。
哦，
对，但是如果你是自愿意的话，那你就是我的班长或者我的学长啊。
哎、欸
欸，应该就是这样，应该
好有趣哦、
啊！对不起，对不起，如果是自愿的话，你可能是我的班长、学长或是学姐。
OK，
对对对对
，OK OK OK，
对，因为自愿可以有女，就会有女兵。
我前阵看到很多就是来追踪我们人，他们都有在那个 IG 上面 po 自己在跑马拉松的照片，
真的假的？
对、啊，我不敢再聊跑步的事情，
大家都超屌，运动
运、动健将，
没错没错，
押韵过错。
下一个留言，边画图边听卖寿司的妹、
欸、
听了去林芝电子艺术节那集之后，又特别再去官美馆看一次二进的作品、然后也顺便听了那场和苏慧宇的对谈，虽然伟伟那时候还没回来没见到本人，好可惜，哈哈哈，觉得很喜欢作品里一些幽默的细节，美术的部分会持续期待之后作品的，偷偷许愿之后 Podcast 里也可以有新美所的日常或有趣的想法分享，两位主持人超棒、
我们这个节目怎么那么残忍，那一个文盲来念留言、他讲那个林芝应该是更久以前的那一集了，
对对对对，
他不是
不是新的那一集、不是新的那一集，
不是第九集，哎，不是第十集，嗯，对啊，还是呜、还是感谢你来看我们的展览，
没错，而且还有去想要听到伟伟的那个会谈、
讲座讲座
讲座讲座，
嗯，
但 你为什么不在？
因为我那时候在澳，我还在澳洲啊，
对对对对对，
九月十五的时候我在维也纳 ，yes，
好的，好，那我们进到这个 Spotify 留言
，OK，
好 ，Spotify 留言，这个是 EP 9，他叫玉 YU， 好喜欢 EP 33你们推的音乐那集。整集节奏超舒服，拜托多推啦。
EP 33什么？
应该是
脸红心跳吗？
对啊，可能是脸红心跳吧、我有点忘记了。
嗯，
对啊，欸，那个真的是很爽啊。但是再推音乐，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推啦。
嗯，
好，然后欸，对不起，谢谢你，谢谢你喜欢。
啊，忘记谢谢你了。
脑袋一直在想说，嗯，你用什么方式推音乐，然后直接忘记感谢，
直接忽略。
好，下一个人他叫三，很多个三，我不知道几个三，我不想数。
OK，
他说从 EP 3入坑的国三生，
难怪那么多三。OK，
很喜欢这种 podcast 的调调，每次读书都会听到笑出来。希望两位可以一直更新下去，也会推荐更多的朋友来听的。
耶、yeah ，谢谢。
你真的是国三生吗？我怎么觉得你的用词好像有点太早熟了？
国三生听得懂我讲这种东西，我讲的这种东西吗？
我跟这个留言也很成熟，哎、欸，就比之前留言的什么萧志成、
不是，我觉得我们的眼界太狭隘了。他搞不好已经27岁了，但他还在念国三生，
okay, okay.
他是演国三生，
酷、
，OK，nice，
很屌，很屌，
嗯，
好。下一个留言是 EP 2，你什么时候才要推他追踪这集的留言？一个人他叫 GJ， 他说跟高中朋友闹翻，每天都在想把他退追踪，但真的好怕某天又遇到啊、这时候就很需要
啊，遇到又怎样？遇到不会怎么样，就装作没看到就好了，
就小尴尬啦，
嗯，
就小尴尬。
我说你是自己的双胞胎弟弟妹妹姐姐哥哥这样子，
然后做些很奇怪的动作，跳舞跳走，
这
样就啊呜，然后跑走，
啊、学生证掉出来，
身份证掉出来，
嗯。
好了，那这周留言就到这里了。
OK，
感谢大家。
Yes，
那我们要来推本周的快乐 Tips。
Yes, sir。
本周的快乐 Tips 啊，是一个比较
内敛一点、
内敛一点的东西。
嗯，
这个慢阅读的东西。
嗯，
大家这个 Reels 啊，然后短影音这样滑，
嗯，
总是还需要阅读一些文字、
啊。嗯嗯嗯。
对，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这本书，它叫做《
金刚经》。
对，哎、欸，直接忘记跟他讲、哦，我今天要推的是一本书。
嗯。
然后
就是金刚经，
不是
开个玩笑，是近思语。
好，这本书它叫做《菜场搜神记》，我印象中它其实刚出的时候应该蛮有名的，去年出的，它应该那个时候我觉得算是蛮多人都知道这本书。那它在讲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位作者，他去拜访了全台很多不同的菜市场，
然
后在那边就是针对很多不同内容，然后来做记录跟写作。
嗯，
听起来好像有点硬，听起来好像一个什么菜市场图鉴、
菜市场论文。
对对对，但为什么它叫《菜场搜神记》呢？因为这个作者他的文笔跟文风很有趣，他写的很有那种 武侠小说的感觉、哦、然后它里面会提到很多那种他自己的一些怎么讲搞笑的美学
OK
对像他在讲浮河桥大家应该知道浮河桥下面有一个跳蚤市场嗯，那他在讲说啊，在跳蚤市场其实在卖东西的那些阿伯他可能会跟你讲解说这个东西怎么酷啊怎么屌啊多么厉害啊那旁边其他的阿伯他就会对这个阿伯投出一些尊敬跟敬仰的眼神
你说都是在卖东西的人吗
就是卖东西的人跟买东西的人、哦、他们才会这样一个给予故事然后一个投出这个敬意
OK
他说在这个时刻这笔买卖有没有成立已经不重要了、嗯、因为他们已经得到彼此想要的东西了
哦、
对对对他就会去写这种然后会讲说什么、嗯、有阿伯魂的人他有几种优点然后有哪些缺点、啊、
真的很单纯、嗯、
他就会去记录然后跟去、用他自己的说法跟想法给每个菜市场这种不同的小故事
OK
跟不同的形容
嗯 嗯
然后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是有一直在笑的对而且我马上看完我是一天就把它看完了
OK
然后我觉得哦，这个书看起来真的超舒服然后就超有趣整个让我觉得心情超级轻松菜场搜神记他就是我本周的 Quality Tips
OK 那我觉得如果你会喜欢这种就是比较偏成台北街头或者是说一些小街小巷发生的事情的话那我这边可以推荐一本书它叫做台北回味然后的作者是韩良鲁他就是把台北分成几个不同的地方可能像是永康公园西门町师大商圈大稻埕等等不同地方然后再针对当地就是的一些不同的小吃去做他的一些回馈跟心得他吃这个小吃的一些感想啊或者说这个小吃的来源是什么他的历史是什么他在台北发展的脉络是什么这听起来也很硬对不对
这听起来不就是苏国志
对对对对对他其实是苏国志
感觉很不错、啊、
我之前一直把台北回味的作者讲的苏国志但其实这一
篇台北小吃的作者才是苏国志
对台北小吃的作者才是苏国志但台北回味的作者是韩良鲁那我觉得它是我接触小吃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
哦、oh, 所以你之前讲的一直是这本
对我之前讲的一直是这本
我一直因为讲的是台北小吃
对所以这次的快乐 tip 就是把我之前所有的错误都修正回来、啊、然后这本书是我在我爸那个书柜里面偷偷拿出来的对啊所以就拜读了一下我觉得蛮有启发性的嗯
OK
就是我觉得也不用压力太大就不要把它当成是说是一个圣经或者一篇论文来看就是慢慢的当成翻新闻啊翻杂志这样、啊
哦、我觉得我刚刚讲那个菜场搜神记还有我刚刚讲那本书我觉得它应该都跟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不一定要从头开始看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你可以就是随便翻一页来看嗯对吧我觉得都会很舒服推一个书也不错啦因为现在大家要念书、啊、除非你本来就很喜欢文学或者你就阅读的习惯不然我觉得要看书这个门槛越高
嗯
然后呢讲到看书那总是要帮大家降低一下这个看书的门槛嘛
是的
有一个 APP 叫做 HiRead、HYIAD 那它上面你可以租到各个不同图书馆的书
OK
新北市台北市图书馆只要你有去办那边的申请那边的网络上的借书证然后它还有一些是免费阅读的它就跟图书馆一样需要排队就它虽然说是虚拟的书但我不知道什么它要设定说哦只有200人可以借这样
它、是用比特币那个演算法去租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设定但是呢它、可以在网络上看一些免费的书、那我就刚刚讲的那个菜场搜神记、你就可以在 Harry 这边免费找到
OK
HYIAD Harry 大家可以去下来用那如果你讨厌排队然后也不想要那么麻烦的话就用手机上博客来然后把这个电子书买下来就可以马上看了好那这个就是本周的 Quality Tips
Yes 大家多看点书吧
对啊一起来阅读、我真的推这个真的很轻松、我只推轻松的没错好
毕、竟看书很久没看了不要刚开始压力门槛就
这么大我们慢慢来
对啊
我们下
我也是在跟我自己讲话
下一集我们推资本论
时间与虚无 好就这样在陈英凯的大哥在咳嗽这个拜拜
好拜拜